上一课我们把万福阁的整体三阁一体就介绍完了，我们就返回来干什么呢？介绍万福阁里这套41幅唐卡如意宝树佛本生记。这幅唐卡是乾隆15年公元1750年由七世达赖喇嘛进贡的，每幅画高119厘米，宽76厘米，一般唐卡差不多都是这比例。释迦牟尼作为主尊位于中央，每幅唐卡的上端都有七世达赖喇嘛本人的像。因为这一套唐卡叫如意宝树佛本生记，是由七世达赖喇嘛亲自讲给弟子们听的，这是他讲课时候的样子，他画在上面。41幅唐卡一共描述了108个故事，每幅唐卡讲的故事都是用真金书写藏文在唐卡的下面。那么这套唐卡就涉及了两个问题，第一，七世达赖是谁？第二，什么是唐卡？到底有多少种唐卡？唐卡这问题我们到班禅楼再讲，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七世达赖是谁？因为这一个万福阁就跟七世达赖有直接关系，木头是他的，画是他的，对吧？在雍和宫的宫史上有三位活佛特别重要，第一位就是他的首任总堪布，乾隆皇帝的发小张家三世活佛张家若比多吉，第二位就是这个七世达赖喇嘛，第三位我们在班禅楼里会讲到六世班禅大师。跟雍和宫万福阁关系最深的就是这个达赖喇嘛七世，我们讲不，这木头他送来的吧，这个唐卡还着的唐卡他送来的吧，雍和宫的第一批老师就是从拉萨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上下密院里18高僧也是他挑的他派的，甚至第一批学生那毕业的帽子就跟咱们毕业戴帽子似的，他那法帽500顶班霞都是七世达赖送来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他的一生特别坎坷，非常坎坷，极其坎坷。在康熙朝的最后一年，公元1720年，康熙59年，他才被康熙皇帝封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12岁当时他，记住啊，他被封的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但是我刚才一直说的是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但是在康熙最后一年他被封的是六世达赖喇嘛，而且在他之前还有两位六世达赖喇嘛，换句话说在那个历史时间段里同时有三位六世达赖喇嘛。康熙21年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就是我们前面课讲的积极推动十伦理积极推动医药学的那个五世达赖，包括黄教红教河流都是由他推动的，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西藏的政体是延续了明朝的叫第八西帝政权模式，他创建的模式跟第八西帝一样，他叫噶丹颇章政权，掌握实权的叫第八，这个权力非常的大，就模式跟那个第八模式一样，最大那官还叫第八。五世达赖的时候掌握西藏实权的第八叫做桑杰嘉措，哎，这段历史我们其实藏传史讲过，他就向朝廷隐瞒了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而且一隐瞒长达16年，他自己就秘密的认定了一个灵童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就是有名的勤僧仓央嘉措，并且把仓央嘉措迎至日喀则，请同时代的五世班禅大师为六世达赖剃度，哎，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对吧？因为达赖班禅是世系这个认定啊，互相第一次认定啊，五世班禅要给这个他自己认定的六世仓央嘉措剃度了，那这个事儿合法性就在这儿了。而且剃度完了之后他没有向朝廷禀报啊，他向朝廷就不提这事儿，朝廷一直以为还是五世达赖，他把六世达赖喇嘛就藏在了南卡子中寺， 同时他对外的发号施令，我们说他是一个政教合一嘛，叫做嘎丹颇章氏，他发号施令还是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号施令。康熙35年公元1696年，康熙远征噶尔丹，他一生三征噶尔丹嘛，他远征噶尔丹的时候，从俘虏嘴里就听说了这个消息，说五世达赖早已经去世多年了。那这个事情就败露了。事情败露了呢，桑杰嘉措只得被迫自己到北京如实禀报，还好选举失败，自己如实禀报，这个被揭穿了，说五世达赖去世了16年，但是新的达赖六世我也找到了，已经15岁了。康熙皇帝知道消息之后啊，震怒，但是基于当时的政局只能默认了。为什么？当时他正在跟那个墨西蒙古打呀，打得不可开交啊，所以顾不上西藏，就这么着吧，好吧，你说他转世了15年我就认了。并且他派遣二世张家活佛，就是我们说雍和宫的那个三世张家的前身，他派遣二世张家远赴拉萨，参加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坐床。那这就等于实际上已经正式认定了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第一，他是有五世班禅剃度的，对吧？世袭认定。第二，二世张家参加了他坐床仪式，就等于官方认定了。这就是第一个六世班禅，六世达赖。康熙44年，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率兵杀入了拉萨。他以仓央嘉措举止放荡为名，奏请朝廷废除，对吧？我们看仓央嘉措的情诗，其实多少可以想出来一点。他就派人把仓央嘉措抓起来了，押到京城，说他压根儿就不是活佛，他这个人太放荡了。然后他自己拉藏汗就另立了一个人，另立了一个灵童，叫做义熙嘉措，定六世的达赖喇嘛为，就是义熙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这样康熙45年，对吧，第一位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被押赴北京的路上死于青海湖的湖边。当然他是否去世这是一个传说，关于他的死一直是传说，他的生平一直是传说，到底死没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拉藏汗就把自己选的这个灵童义熙嘉措确定为了六世达赖。当时我们讲啊，满蒙跟墨西正打得不可开交，对吧，顾不上西藏，而且和硕特部也作为墨西蒙古很强悍的一支，他不能同时对墨西蒙古所有部落开战。出于政治考虑，康熙皇帝就准备安抚和硕特部，对吧，跟他打的是准格尔部、图尔扈特部，他就要安抚一下和硕特部。他出于安抚和硕特部的考虑呢，康熙皇帝就同意了，说你这个六世达赖我也认了。五年之后，康熙皇帝下旨正式册封义熙嘉措为六世达赖，这就成为了朝廷认可的第二位达赖喇嘛，对吧，第一位仓央嘉措，二世张家参与坐床认定了，第二次这是正式下旨认定义熙嘉措为六世达赖。但是呢，我们讲第一位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他不是白来的，首先他是有五世班禅剃度的，我们讲什么师徒次第认定，说明他是有传承的，而且他在西藏地区受到各部的广泛接受。你拉藏汗蒙古各部中的一部，你就因为军事占领了拉萨你就敢另立自己的活佛，这不可能啊，你在拉萨，但是青海那还有蒙古其他部落呢。所以拉藏汗的这个行为，就是自己另立义熙嘉措的这个行为，就激怒了其他蒙古各部。为什么？这个我们汉化很容易理解，你想干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怎么可能呢？拉藏汗在立义熙嘉措为六世达赖的时候啊，大家不说什么，为什么？因为整个墨西蒙古都受到满清的压力，大家不吱声，你自己立六世达赖，你自己立着玩。 但是如果皇帝一旦正式册封一席嘉措为六世达赖，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合法性的问题了。这就存在一个挟天子令诸侯，因为各部都信奉皇教啊，所以一下蒙藏宗教界各部族立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席嘉措受到青海蒙古各部的强烈反对，并且不光是各部军事首领反对啊，整个西藏的皇教寺院集团集体反对这个一席嘉措。当时青海蒙古西藏各部都上书表示，蒙藏之人绝不认可一席嘉措。这样康熙皇帝封的第二位六世达赖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下不来台的地方，对吧？我为了安抚和硕特部的这拉藏汗，我同意了，一同意其他部落反了，但是这个台阶必须得下呀。皇教的上层僧侣，就格鲁派的上层僧侣啊，他们都是也都是政治家级的，他们很敏锐的就把握到了当时这个政局的拨云诡谲。在康熙49年公元1710年，西藏三大寺的上层僧侣就悄悄的联合起来，我们说就是甘丹哲蚌这个色拉，上层的僧侣就悄悄联合起来，秘密的前往礼堂寻找达赖喇嘛下一位转世灵童。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人，就是格桑嘉措。然后他们找到了这个灵童之后呢，他们自己没有出面宣布，他们由西藏的乃琼寺出面，让乃琼护法神宣布新找到一位六世达赖灵童，让这个乃琼寺的这个乃琼护法神来宣布这一结果。这个西藏乃琼寺呢，来头非同小可，他供奉着代表西藏佛教在世间最大的护法神白哈尔。我们说护法神有两种，出世间护法神和世间护法神，世间护法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护法神，这个乃琼寺就是世间最大护法神白哈尔的主寺，他的白哈尔的代言神这个神巫一直就居住在这个乃琼寺里头，所以三大寺的上层僧侣秘密的在礼堂找到了格桑嘉措，认定他为达赖的转世灵童，再由白哈尔的神巫向大家宣布这一结果。那这一结果就对整个藏传佛教世界具有影响力了，这就不是说说玩的事情了。因此这一灵童的找到加上这种宣布模式，乃琼寺这种宣布模式，历史就受到了青海蒙古各部首领的认可。于是青海蒙古各部就去把格桑嘉措请到了青海湖边的塔尔寺供奉。到塔尔寺供奉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的祖寺啊，就是把他直接到祖庭供养，我们就认了，等于这样。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历史上就同时出现了两位在世的达赖喇嘛，就是同时有两位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和一席嘉措。哎，还好没有错上嘉措。我们讲康熙皇帝就在找这个台阶，对吧？册封完了一席嘉措之后，发现自己错上嘉措了，那怎么解决呢？这个台阶就找到了，政治格局现在就比较清晰了，对吧？就各部已经把这个新灵童找到了，这个台阶就好下了。于是康熙帝立即降旨，不承认一席嘉措了，承认格桑嘉措为新的六世达赖转世灵童。这就是我们说的七世达赖，最开始康熙封的是六世达赖转世灵童。这样这不前后这就有三位转世灵童吗？仓央嘉措、一席嘉措、这个格桑嘉措。公元1720年，清军将准噶尔部逐出西藏，收复了拉萨，格桑嘉措就被军队护送到了拉萨坐床，就正式成为西藏史上第三位由官方认定的六世达赖。就康熙一朝连着认定了三位六世达赖，他就是正式在西藏坐床了。而前一位呢，一席嘉措呢，就被清军护送到北京，那后事不知所终。前两位六世达赖后事都是不知所终。 但是这个格桑嘉措他到底算几世达赖呢？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前两个六世达赖朝廷也认了，对吧？第三个你还叫六世，所以整个雍正一朝的圣旨里头这件事情就没提过，就是每次下旨只写达赖喇嘛，关于几世雍正朝就不提，就含糊过去了。而且这一含糊含糊了多少年呢？含糊了60年。就60年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再提了，50-60年一个甲子。他一直到乾隆朝的晚期，乾隆朝45年，我们说乾隆这个皇帝他那个心胸很宽阔，他一上台就推行亲亲睦族政策，就是以前的事儿都过去吧，就算了吧。到乾隆45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就正式恢复了，说当年那个仓央嘉措那一夜升起风马的那位情僧，正式认定他为六世达赖喇嘛，而将这个格桑嘉措，就是康熙帝封的六世的格桑嘉措，排定为七世达赖喇嘛。这就是我们说他的一生很坎坷，非常坎坷。这开头就很坎坷了，那还没有完，后面还很坎坷，我们下一课讲。